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主的生命，我们也得生命。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如何面对人生的风浪。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充满了各种风浪，你乘船航行会遇到风浪，你坐 cruise 游轮也会遇到风浪，有时候就算你待在陆地还是会遇到风浪。当地震发生的时候，陆地像海浪一样上下起伏，左右摇晃。最近在缅甸发生的地震就是这样，平常稳如泰山的高楼和房屋突然变成怒海中的孤舟，起伏摇晃，颠覆倒塌。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00人罹难。我们为受灾的民众祈祷，求主怜悯他们。我们生活在日益动荡的这个时代，瘟疫、地震、火灾、洪涝、自然灾害频发，国际局势、社会变革、经济波动，人事生活风浪层出不穷。在这样时代的洪涛中，我们人人都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兄姐妹，好多仍然处在职场的漩涡里面。求主继续用他的恩手托住我们属他的儿女们。在世上有很多我们以为稳如泰山的，未必真正可靠。我们以为大地坚实可靠，它可能像海水一样波澜起伏。我们以为大山可靠，有时候偏偏是靠山怎么样，山倒。我们以为后台可靠，有时候偏偏是靠谁谁跑。我们以为钱财可靠，钱财也会长翅膀飞走了。真正可靠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赞美诗里面所唱的，基督磐石怎么样，我所稳他，其他地位都是什么，都是流沙。希伯来书说，主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他永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如果我们不站在基督这块永活的磐石上，当他把天地卷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天翻地覆的光景中找不找得到立锥之地呢？找不找得到？有的人找得到哈。今天我想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如何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风浪，如何在风浪中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学习祷告和信心的功课。我们如何靠着主的恩典在基督里来胜过风浪。我们一起读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八章。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 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风暴，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就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惊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主，我们敬拜你，你是全能的主，你用你的话语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的生命，你也用你的话语拯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赐下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的圣善的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心中来运行，让你话语的全能在我们生命中发出，我们就看见你要在我们里面开始新的创造，你要让我们心灵的风浪平静，让我们心中的混乱变得有序。愿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遵主令，与主同行。幸福小组第九期聚会已经进入第三周。不少前几期受洗的弟兄姐妹也在参与服事。我们透过传福音来建造门徒，透过建造门徒来传扬福音。这对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健康成长都必不可少。就像一只雄鹰需要有两个翅膀才能翱翔天际，如果教会只偏重一方，就如同断翅的鹰只能在地上蹒跚行走，与小鸡争食，难以活出属天的使命，属天的荣耀。如果你问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幸福小组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除了美食和弟兄姐妹的爱心，他们最喜欢听基督徒讲人生故事，用基督徒的黑话就是做见证。那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们的答案几乎都一样，就是透过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可以了解上帝在信徒身上的作为，让这位看不见的神变得具体真实，甚至触手可及。透过持续参加聚会，更多听见证、听福音，他们的心慢慢被圣灵开启，愿意参与教会的生活，来亲身经历主的作为，最终成为基督的跟随者。那这种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传福音方式，跟初期门徒的经历非常的相似。据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记载，最早认识耶稣的是使徒约翰和安德烈，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听施洗约翰介绍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的羔羊，他们就把师父解雇了，转而跟从了耶稣。安德烈呢，随即带领他的哥哥彼得来认识主，约翰也把哥哥雅各介绍给耶稣。同样见过耶稣的腓力 也把他的好朋友拿单也介绍给耶稣。当拿单也经历主超然的认知能力之后，立刻宣告你是神的儿子。门徒越是与主同在，就越多经历主的作为，信心也就越发加添。当他们越是多认识主，就越被主吸引，越愿花时间来亲近主，跟随主。开始他们只是边干活边跟随主，那后来耶稣呼召他们放下工作，全天候来跟随他，到处去传道。啊，呼召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就在今天经文的加利利湖边。当时耶稣借彼得的渔船跟湖边的众人布道，布完道之后，他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做渔夫的彼得硬着头皮顺从了做木匠的耶稣，结果打了一整网鱼，装满了两只船。彼得面子丢尽，终于认出耶稣不仅仅是木匠，而是上帝的儿子。他就跪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他们世人就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我们和 Best 信主也是这样，被基督徒邀请，从参加布道会、幸福小组，到参加主日敬拜、查经聚会，慢慢开始教会的生活。我们透过跟弟兄姐妹学习上帝的话语，啊，一起生活，越来越认识主耶稣，越来越被主耶稣所吸引，越来越经历他的真实。当上帝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受洗归主，成为基督的门徒，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啊，我们读，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那当天的白天，许多人从各地来找耶稣，耶稣就给他们讲福音，医病赶鬼，忙了一整天，非常的疲惫。他和门徒上了船，让门徒把船开到湖的那边去。他这样做了，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稍得休息，一方面他要去湖的对岸拯救一个被污鬼折磨的上帝的百姓。此外，他也要透过即将来临的风暴彰显他的大能，让门徒看见他的作为，更多的认识他，信心得到增长。门徒遵循主的命开始起航，在跟随主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尝到了顺服带来的甜头。彼得本来觉得耶稣哪里懂得打鱼，但他顺服之后就捞得盆满钵满。我们跟随主耶稣也是一样，顺服就比怎么样蒙福。肯定有人会说，我们跟随主跟当时的门徒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当时门徒每天跟主同吃同喝同行同住，他们亲眼看见主的面，亲耳听见主的话，很容易顺服。我们现在主不在我们身边，听不到他的话，顺服起来就比较困难。 弟兄姐妹这样讲对不对呢？不对哈，感谢主。对也不对，的确当时门徒可以面对面看见主，但是他们顺服主真的就比较容易吗？在马太福音里记录同一件事件的经文的前面，耶稣要一个门徒来跟随他，那个门徒就非常的挣扎。我们读，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那这个门徒其实并不是表达他很孝顺，而是急不可耐，盼望父亲早死好分家产。他成天巴望着埋葬父亲，心里悼念，老爸赶紧死吧，你再撑下去就坏我的大事了，耽误我跟随主耶稣。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的不好听，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随我吧。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遵循主的命令与主同行，我们的条件并不比门徒更差。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看见主，但是主却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他离我们比离当时的门徒更近。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真心信主的，他就赐给我们什么？他的圣灵。圣灵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复活的基督透过他的圣灵重新回到了地上，住在他的跟随者身上，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主是不是离我们比跟当时门徒更近？是不是？他们当时有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不确定，没有，因为我们时刻都在他的同在中。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相信主为我们成就的事，我们常常祷告专心寻求他，我们就可以寻见他。最近我们开展的21天禁食祷告，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养成属灵的好习惯。21天可以形成一个习惯，让我们常常亲近主，让我们的灵觉越来越敏锐，更多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有的人听觉很好，是千里眼，哦不对，是顺风耳，视觉好的才是千里眼。有的味觉很好，是舌尖上的中国。有的嗅觉很好，鼻子比狗还灵。但是我们从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灵觉怎么样呢？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他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吗？我们常常认识到他在我们身边吗？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来培养我们的灵觉，让我们常常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如何来听神向我们说话呢？我们如何来顺服呢？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神喜悦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来遵循他的旨意，与他同行。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什么灯，路上的什么光。他引导我们，不见得会告诉我们每天走哪条路上班，开高速还是走 local，在哪里爬车，去哪里 shopping。 他更在意我们专心仰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来认定他，他就会指引我们的路。当我们常思想主的话，圣灵就将上帝的话运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来改变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经历上帝的作为，蒙受上帝的祝福。有个弟兄分享他的见证，他曾因为妻子常去旧货店购物，跟他发生争执，搞得夫妻关系不好。他去办牧师做救兵，让牧师去教训他太太，改变不健康不卫生的习惯。但是牧师不但没有支持他，反而给他泼冷水，让他回去跟太太和好，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结果他硬着头皮顺服神的话，奇迹就发生了，太太就不去旧货店购物了，没兴趣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更多看重上帝的话，顺服圣经的教导，神的话就会发出能力，我们就会更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更多蒙受他的祝福。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我们要尊荣上帝的话语，在风浪中呼求主。我们一起读，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风暴，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这个是黄昏的时刻，太阳渐渐西沉，照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上，发出柔和的光芒，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金子，显得高贵神圣，超凡脱俗。门徒轻轻摇着船桨，好像在银河里航行，而他们的主呢，枕着头在船尾酣然入睡。我们不知道耶稣睡觉会不会打鼾，如果他打，我们也不应该觉得无法接受，是吧？人睡觉打鼾很正常，不是吗？难道你身边的人没打过鼾？有没有？虽然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劳碌一天的他非常的疲乏，他需要休息。门徒干脆把船桨放下，悠闲地欣赏落日的美景，或许他们的心里也在暗暗地祈祷：日头啊，停住，海风啊，你慢慢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的主耶稣好好睡觉。那就在这个时候，湖上突然起了风暴。加利利湖是一个水产丰富的湖泊，但是它比海平面要低200米，很容易遭受周围高处的冷空气袭击。当冷空气高速地掠过湖面，跟暖气流相遇，在短时间能够形成飓风，让湖水向大海翻腾。这也许是它被称为加利利海的原因吧。那这一次的飓风乃是特别的凶猛，把门徒所在的船几乎灌满了水，眼看小船就要被湖水吞没。可能我们刚信主或者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潜意识里面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信主后人生道路从此就一帆风顺。既然上帝是万能的神，又是爱我们的神，他肯定会保护我们免遭 风暴，免遭苦难。这样想对不对呢？弟兄姐妹，不知道。这是把基督信仰跟民间的宗教混淆了。就像有人磕头烧香，祈求无灾无病。基督福音的大能恰恰体现在，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风浪，承受苦难，而不是一味的逃避风浪，逃避苦难。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真理，他不像其他的宗教领袖试图隐瞒人生的真相，给人虚假的应许，用谎言迷惑人来跟随他。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苦难，一方面是人犯罪会带来罪的苦果，我们基督徒犯罪会不会有罪的苦果？也会有哈。一方面魔鬼会借着人的罪来攻击逼迫上帝的百姓，但是基督要我们放心，他已经胜过魔鬼，胜过罪恶，胜过了死亡。我们的平安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在基督里面。他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能不能给的？是这个世界能不能夺走的呢？不能夺走。基督并没有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是因为我败给了这个世界，他也没有说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你们在世上就没有苦难。他给我们的福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伟大，他告诉我们因着他的得胜是如此的彻底和完全，他可以把我们遭遇的风浪和苦难都变成对我们的祝福，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这里的万事包不包括我们人生的风浪、苦难、疾病，甚至死亡？十字架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但耶稣基督已经把它变成了对我们最大的祝福，他让我们因着他遭受的苦难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因着他遭受的死亡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世上会因为犯罪遭风浪受苦，那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与他同行，就不会遭风浪遭苦难吗？会不会？还是会的，未必不遭。门徒正是因为遵循主的命令与主同行而遭遇风浪，面临危险的。那我们从门徒遭遇风浪这件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难测和我们的有限。这世界因着人类犯罪已经不再完全顺服我们，有时候它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混乱和灾害，就像此刻的风浪，就像地震，就像各种各样的灾害。不但自然界，我们生活的人类社会更是这样，因着世人的罪，魔鬼的作为，我们人类的生活充满了风浪和危险，我们也不例外。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就像住在加利利湖边，物产丰富，平静安稳，美满幸福，好像是在天堂，美利坚就是天堂，是不是？ 但是突然之间也会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让我们陷入恐慌和不安之中。我们中间很多人跟门徒一样，都是航海打鱼的高手，精通水性的水手，行业中的精英翘楚，但我们所驾驭的扁舟并不能够承受突然袭来的巨浪，工作的巨浪，家庭的巨浪，疾病的巨浪，各种各样的风浪，好像任何一个巨浪都会让我们崩溃。可有时候竟然是几个巨浪同时临到，我们怎么办？今天经文里门徒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他们在急难中叫醒了耶稣，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在马可福音中，他们有的还说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这是门徒向主耶稣发出的祈祷。在这里我们也看见门徒与主同行的好处，不但可以经历主的作为，蒙受主的祝福，遭遇人生巨浪的时候怎么样，可以随时抓住主求他帮助。啊，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为什么呢？小孩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时时与父母同行，跟父母交流，抓住他们不肯放手。我们操练祷告就是要学习回转成小孩的样式，时常与主亲近，与主同行。当风浪危险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抓住主，呼求主。我们可以想象其他没有与主同行的船里，那些不信主的、不跟随主的人，他们遇到这么大的风浪，他们怎么去面对呢？那真就是叫天怎么样，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呼风，风不住；唤水，水不停。我们读这段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涌欢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弟兄姐妹，当我们与主同行，遭遇狂风巨浪的时候，我们可以向门徒学习什么呢？学习来到主的面前，抓住主，大声祷告，呼求主帮助。主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感谢主，看见主平息风浪。我们一起读，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了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我们看到当风浪来临，耶稣仍在睡觉。圣经里唯一一处描述耶稣睡觉的就在这里。更有趣的是，风浪没有把他惊醒，是门徒的呼求把他唤醒了。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两件事情。第一，耶稣真的是累得不轻。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甚至平常会失眠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极度劳累之后，我们会睡得特别沉，特别的香。我们开玩笑说睡得像头死猪，睡得像根木头，睡得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被人当行李托运还在做梦。 基督的赎罪，不但让我们认识到他的确是道，成了肉身，有睡眠和休息的需要，也让我们看到他对上帝、对天父完全的信托，完全的信任。他清楚，哪怕他在狂风巨浪中，也绝对不会被淹死。为什么呢？他要死的地方是在哪里啊？是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所以对他来说，加利利的风浪简直就是天父手中的摇摆椅 Rocking chair， 让他睡得更加的欢畅。但是门徒已经忍无可忍了，这些惊慌的水手来到沉睡的木匠面前，把他唤醒，请他救命。他们的呼求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是责备。他们责备耶稣，我们没命了，你还在那酣睡，你不顾我们吗？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人生风浪中，我们常常跟门徒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常常听人说上帝在睡觉， God is sleeping，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这段经文。有时候我们只关注眼前的风暴，我们的眼目就离开了神。我们会把自己的危机过度强化，觉得自己快要被工作的风浪淹没了，被恐惧的风浪淹没了，被财务的风浪淹没了，被忧愁的风浪淹没了，被哀伤的风浪淹没了。但是上帝好像对我们的处境视而不见，陷入了酣睡。诗篇四十四篇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的集体经历，我们一起读。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神允许我们陷入风暴之中，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睡着了。就像今天经文里，虽然神有能力制止风暴的发生，但他并没有，他甚至允许巨浪滔天，允许他爱子躺卧的船都被水灌满了。当我们遭遇风暴的时候，上帝也不一定非得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时间表行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拿撒路的死与复活。在拿撒路病危的时候，他姐姐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求告耶稣，但耶稣并没有立刻出发，而是等了两天，直到四天之后，拿撒路死了四天之后，已经印了，他才来到坟场。为什么呢？他要让他们明白，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他要让死了的拿撒路复活，让众人看见他复活的大能，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大大的提升。当上帝以最能够彰显他大能的方式来平息我们的风浪，也会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如果我们生活中的风浪真的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耶稣也绝不会坐视不管，他会奋勇兴起，为我们平息风浪， 像他为门徒所做的那样。为什么耶稣持着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湖面立刻就平静了呢？因为耶稣是风浪的主，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创造了风，创造了水，他也用他全能的命令让风浪止息，听他的命令。他斥责风浪，是斥责风浪有眼无珠，不认识自己的主人。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当时有魔鬼的力量在后面试图使他们在风浪中沉默，让上帝的救赎计划落空。耶稣知道风浪受了魔鬼的驱使，所以他斥责风，斥责浪。我们的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处境也是他亲手所量定的。他知道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血压、血脂，每根头发他都数过。他也知道我们的信心的状况，他知道什么时候为我们平息风浪。如果他没有立刻平息风浪，平息我们外部的风浪，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求他平息我们内心的风浪。当我们内心的风浪平息后，我们就可以像主耶稣那样，在外在的风浪中安然如睡。我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让不幸的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同在，看到上帝的作为，他们就会更加愿意来认识主，跟随主，与我们一同蒙福，仰望赐信心的主。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平息风浪之后，耶稣向目瞪口呆的门徒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是在坚实的大地上，舒适的环境中，在我们的靠山身上，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在我们的股票身上？现在的股票比炒鱿鱼缩水还厉害。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这些人事物身上，我们的信心也一定会缩水，早晚血本无归。可能不需要什么狂风巨浪，生活中几个小小的风浪就能让我们的信心灰飞烟灭，消失无踪。那我们的信心到底应该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So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and hearing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其实耶稣跟门徒上船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要渡到湖的对岸去。但是主的话有没有在他们心中扎根，发出该有的权柄，成为他们的压舱石呢？就像耶稣吃着风浪那样，风浪就止住了。很显然， 耶稣的话没在他们心里面扎根，多半风浪来时他们早就忘了。我们在人生的风浪中有没有上帝的话语发出权柄，借着圣灵的运行平息我们里面的风浪呢？就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7章里面，他遭遇的风浪更大，他们遭遇了船难，但是他丝毫没有惧怕。他说：“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弟兄姐妹，只有基督的话，圣经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日敬拜、主日学这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查经、灵修、祷告、教会生活这么不可缺少的原因。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基督的话在我们心里扎根，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力量，我们的信心肯定是建立在沙滩上，不会有根基的。所以我们日常听道、行道、遵主的命令、与主同行，是为了给我们的信心打下一个坚实的根基。那为什么我们跟随主还会遇到风浪呢？主让风浪临到的目的还有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让风浪临到我们，也是要测试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还是建立在磐石上，测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坚固的根基。如果我们像门徒那样把眼目聚焦在风浪上面，我们一定会惊恐，一定会焦虑，一定会 panic， 信心一定会下沉。但是如果我们像门徒后来把眼目转向基督，呼求基督，我们就重新把信心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磐石上，基督必然帮助我们越过风浪，战胜风浪，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会像门徒那样，惧怕和稀奇的不再是风浪，而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但是这里的惧怕不再是恐惧和惊慌，不再是想要逃避主的惧怕，而是敬畏、惊奇、欢呼、赞美，渴望更加的认识主，更加亲近主的惧怕。弟兄姐妹，根据旧约圣经罗约拿记载，约拿书，先知约拿一开始他逃避去尼尼微传福音，登上了往相反方向的大船，神兴起风浪，几乎把船掀翻，船主和水手把约拿丢进了大海，风浪才最后平息。大海在圣经里面常常象征审判和死亡，大洪水、过红海、受洗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作为冒犯上帝圣洁公义的罪人，本来就该像约拿那样扔进死亡之海，但是更伟大的约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代替我们被扔进了死亡的深渊。他不但为我们平息了神愤怒的风浪，而且像约拿一样被死亡之海吐了出来，因为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基督为我们平息了我们人生最可怕的风浪，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人生再大的风浪 也是小儿科，不能把我们吞没。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人，已经安安稳稳地住在他的方舟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赐给我们青草地、溪水边，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也感谢你，有时候你带领我们经历人生的各种风浪，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就不必惧怕，我们可以信靠你，我们可以胜过恐惧，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我们就可以平静安稳。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平息了死亡的风浪，让我们不会沉入死亡的深渊，就算风浪临到我们，也不会把我们彻底吞没。求你让我们在风浪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得胜，怀着信心去面对，去战胜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风浪。圣灵，求你把你的道存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尤其是在面对风浪的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心灵的风浪可以停息，让我们称颂主、赞美主，我们敬畏主。我们知道你是平静风浪的神，你是荣耀的主，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主。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把我们幸福小组的事工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高抹你的儿女们，服侍你的人，让他们传讲你的话，你的话语就发出拯救的大能、新造的大能。你顾念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平静我们里面的风浪，也平静我们身体的风浪。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